我们翻开讲义十一页，第十一页。我们说，一切痛苦的消除都要从意跟见改造起。意跟见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最重要的烦恼嘛。我们说痛苦，我们一般会常听到祸业苦嘛，那就轮回生死。像我们一般都讲业感缘起啊，业力招感哦。那其实更根本的是什么呢？可以说是祸了，祸，祸就是烦恼嘛，哈，祸是发业，而且能够怎样润身，就是为什么会有造业，是因为有烦恼，烦恼才会造业，造那个轮回的业了哈，不管是善业恶业了哈。就造三界轮回的业，有烦恼，然后有不单单是造业哈，我们说烦恼能够发业润身，润身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用烦恼造了业之后，这个业是不是一定会感果？不一定哦，烦恼没有的话，像阿罗汉没有的话，他无量劫来的业力就怎么样？枯萎了嘛，哈，所以我们已经造的业，它要感果还要怎么样？有祸来润身，有祸。所以更根本的是祸了，哈。所以要消除一切的痛苦，都要从什么烦恼改造起。这边。提意跟见，那是最根本的了哈，根本的烦恼。所以不单单我们现世所看到的人事了哈，经济等等的一些痛苦了哈，不单单是这个，包括我们轮回的苦了哈，不管是我们现在现世所见到的苦，或者是三世轮回的苦，那苦当然有深浅不同了哈，但是要解决痛苦的原因最根本的都是这个了哈，包括我们现在说啊，人世上等等，包括什么自然界的苦啊，都最根本的还是要从这个地方下手改造起的。我们说过嘛哈，纵然是现在科学进步了，把好像自然界给我们的苦好像改善了很多嘛哈，但是也造了很多的什么痛苦嘛哈，不单单可以造出杀人的武器了哈，纵然是用在经济上哈，但是如果不平等的话，那也造成也很大的苦难嘛哈。不平等，经济的不平等，经济的不平等最重要的根源也还是在这个啦哈，烦恼。当然，社会的一些解决，社会制度的改善，当然都会有相对的改善呐。但是最根本的，如果人心没有改善的话，那个一切都还是难以彻底的改善呢。好，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说过了波罗蜜多，接下来就要解释般若波罗蜜多。现在是在解释经题嘛，哈，或者波罗蜜多心经是在解释这经题。我们说过了波罗蜜多就是什么？波罗蜜多到达彼岸了，到达彼岸。我们波罗蜜多佛法主要是讲什么？度一切苦厄嘛，哈。那度一切苦厄的过程方法啊，这个也是波罗蜜多到达，经过过程方法到达彼岸，那也是波罗蜜多了哈。那这个都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哈。那现在接下来就要解释般若波罗蜜多。要说般若波罗蜜多，我们就要谈到六度了哈。 六波罗蜜多了，就是六度。因为我们说刚才说要改善意见，意跟见的方法，在大圣来讲就是六度了哈。我们说要度一切苦厄，度一切苦厄，我们说最根本的是烦恼了哈。那至于要改善这个的方法，我们就有六度。六度的前三度，这都相对说哈。六度的前三度是着重在行为的改善呢。因为说相对于后六度的，尤其是定慧，定慧相对了哈，相对来说定慧就比较不是在行为上的了哈，就直接要什么禅定要现证的嘛哈，但是这都相对说啦。所以戒施戒忍是重在行为的改善，布施的特质是什么？布施就是牺牲自己，牺牲自己利益他人，这就是他精神了。持戒就是自己不应该做的就决定不做，应该做的就要努力去做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般我们说三福业在人天善，有说到三福业嘛，哈，那里也有布施，那里的布施跟我们大圣讲的布施可以说不同了，哈，在那个地方人天善的布施是比较重视在外财的布施，而且他因为没有跟什么空性相应的布施嘛，哈，比较有染着的啦。所以在那个人天，有些人是可以布施哦，但是他就没有办法持戒，因为那布施都主要是外财嘛，财物都可以布施啊，叫他比如说有钱人啊，不单单是有钱人啊，也有可能一般人他可以布施，但是他自己要持戒就不容易了，也有这样的。那六度就不是咯，六度都要，如果能够真正达到波罗蜜，它要三轮体空嘛，才能够真正达到波罗蜜，波罗蜜就要到彼岸了嘛。布施持戒，第三个就忍辱了，忍辱证明是忍了，我们说过了嘛，主要是忍，但是因为忍辱就是忍众生，我们人世间的哈，人世间那一种是最难忍的了，所以应该是忍波罗蜜，他就一般的经典都说忍入波罗蜜了哈。我们有说过三种忍嘛，忍波罗蜜，如果不忍的话就会怎样？如果我们不忍，我们就会不能够忍耐的话，就会怎样？就会起什么心？嗔恨心，能够忍耐，那就能够怎样？忍受逼害的时候，他就能够什么突破险阻了。否则的话，不能够忍耐，就没有办法突破了，啊，嗔恨心就起来了。啊，嗔恨心一起来，那就没有办法勇往直前了。那这样的话，要做布施持戒，那就什么功亏一篑了，哈。所以尤其是大圣，所以把忍辱提出来是一个波罗蜜，这样知道吗？把它提出来哦，很尊重它，把它变成一个道，一个波罗蜜了哈。好，我们翻到这个关于忍辱了哈，放了蛮多的注脚哈，这地方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维。我们翻到16页， 现在精进，什么叫精进？对，精进是专门对什么善，对恶我是不能，是完全没有精进的啦哈。不要说作恶，我很精进的去做，没有了哈。我的精进都是在讲对善的哈。精进是不会怕任何的困难呐哈，而且是抱定决心，百折不回的勇气与决心，这就是精进。这样精进跟忍辱之间的差别，大家可以体会吗？我们说忍辱的话，也要忍，忍才能够什么，也才能够突破险阻嘛，也算是说有环境来对我们考验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突破它嘛，哈，也才能够勇往直前。所以，但是这个精进也是要百折不回，勇往直前嘛。要有勇气嘛，哈，那这个两个之间怎么去分别啊？我们说过忍，主要是忍一切的考验嘛，哈，这样才不会起嗔恨心，这样不起嗔恨心，能够忍一切，那才有可能呢，才有可能根进无，才能够勇往直前嘛，哈，否则这个忍哈，不能够考验，不能够。过关的话，那一起嗔恨心，那不要说不能够精进了，连布施持戒都会受损嘛，哈。我们佛法当中有一句话，那叫什么？如果不忍的话，嗔心一起的话，就什么百万障门开嘛，哈，是这样的哈。至于精进这一部分呢，哈，精进可以对治什么？懈怠，是，精进跟不放逸之间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在汉经常到说不放逸嘛，哈，只要一法那就不放逸。不放逸跟精进有什么差别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老师在这边有说到了哈，我们翻到第十九页注脚了哈，第三行。第二行后面了哈，精进是勤勇的策进，勤勇的策进往前进了哈。放逸是惰性的克服，惰性的克服。这样的话，精进就是破除前进的障碍，前面有什么障碍，精进破除了哈。而不放逸呢，是摆脱后面的羁绊，就惰性。惰性在后面拉我们的后腿，这希望也能够体会一下，帮助大家体会了哈。这样的话，这个对我们修行都有关系的。我们千万如果学到这里哈，我们千万不要说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好像都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够很深刻的去体会他们细微的不同的时候，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去善用我们拥有的这样理解吗？像刚才我们说提到精进跟不放逸，这样我们不要一直精进一直精进哈，一直往前冲一直往前冲，但是有时候我总会感觉到我的往前冲的力量不太够，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的惰性了，这样理解吗？再拉我们的后腿。惰性这个都是我们的心所之一嘛，烦恼的心所嘛，放逸啊，懈怠啦，包括我们说忍辱啦，这个都可以跟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性当中的什么来 来一起做观察。人类三大特性当中有一个什么？勇猛胜，这都可以互相做观察哦。跟我们的忍辱跟我们的精进之间到底要怎么样去用智慧来去看清楚，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一切的什么我们所拥有的对于这个精进啊，对我们的忍辱这一部分呢，来去加强我们本身人类本来就有的什么勇猛胜，会很清楚的就往那边去灌输哦，这样理解吗？所以我这个注脚放了蛮多的之间的关系，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思维哦，不要只是看而已哦，好好的思维。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翻过回来了，第16页，禅定。禅定就是精神的安定与集中嘛，哈。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现在了哈，我们对我们的意爱，对我们的知见哈，我们说意跟见是我们最重要的烦恼嘛，哈。就在意界，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意跟见会扩张哈。就是会一直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跟我们的什么心的善乱有关系了。关于意跟见，我有放了蛮多的注脚，希望对于但这个因为牵涉到烦恼，烦恼的根本，烦恼根本导师在各个地方，善在各个地方对于烦恼的根本有很详细的说明，这个都放在注脚里面了。希望大家对于这个最根本的烦恼要去好好的思维，这样如果大家有思维了，对于我们的烦恼的观察力就会不一样哦。烦恼的观察力，因为它本质到底是怎样，这个本质不牵涉到对于它的空义的了解，而是对于它事项，我现在所引的那些文啊，都是对于烦恼的事项之间的关系在做那一方面的说明哦。如果大家对于那一方面的说明，因为我们现在做观察都是对于具体事项在做观察，如果对于导师所分析的那样的具体事项之间的相关性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真正的体会了那个，我们去做观察，我们就很快的可以看到哦。这点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思维观察。如果在这样看到之后，如果再透过三心相应当中的什么空性见跟空意相应的去观察烦恼的本质，那更是如虎添翼了。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的话了，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去好好的思维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翻到20页，不单单我们说到烦恼跟我们的心内心的善乱有关系了哈，我们要，所以我们要修定嘛哈，修定啊，修定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烦恼啦。什么叫做没有办法真正解决烦恼？就是它只能够压服。什么叫只能够压服？只要我出定了，我定力没有的话，我那烦恼就起来，这样理解吗？那就要压服。所以前五波罗蜜对于痛苦根源的爱见还不能够彻底解决，这都相对说了哈。如果是真正的成就了波罗蜜，一个波罗蜜就是能够代表六波罗蜜嘛，这样理解吗？只是说这个呢，是在于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现在啊还在修嘛，修六度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对说，这样理解吗？这样的话就要用第六度， 般若波罗蜜多，波罗蜜多了哈。有了智慧，错误的见解可以得到纠正，五波罗蜜也得可以得到正当的指导。五波罗蜜如果相对来说，那就是什么行为啦哈，相对啦哈。前三度我们也说重在行为嘛哈。啊，如果跟般若度来说的话，那前五度，因为般若度主要是重在相对说，般若就重在智慧嘛哈。啊，前面五度就是智慧要导五度，五度那相对来说那就是一般的，我们说有智慧行、福德行嘛哈。那前五度就是福德行了哈，那比较接近于行为了哈。这都相对说了哈，所以佛法当中是特。前五度也可以得到正当的指导了，所以佛法是特别重视智慧。只有什么智慧成就了，前五度啊才能够成就了，这样理解吗？所以说我们说要每一度都要三轮体空，真正的三轮体空一定要透过什么般若波罗蜜嘛，这样理解吗？所以这边六度的次第说，这个都还是就着我们现在还在修行的时候了哈，相对说的了。但是我们千万要知道哈，这是我们这一堂课一再一再的跟各位共勉的了哈。我们说般若为导，不是只要般若就好了了哈，般若要导五度了。五度就是要具体事行的啦齁，具体事行。所以我们说重视智慧不是智慧就好，而是重视在以智慧为导。这样理解吗？重视在以智慧为导，要导什么？导一切善行啦。六度万行要以般若为导，智慧为导。就好像八正道是以什么正见为导，正见第一支嘛哈。我们也说过，正见支不单单是道品，而且是道体，道体了哈。好，讲过了六度之后，就特别导师特别要说明般若度了哈。我看到下一页22页，般若度，般若就是智慧嘛。导师先说明三种智慧，就是闻思修，就是加行慧。什么叫加行？加行就是加功用行嘛哈，所以。用什么来加功用行呢、啊？当然是用佛法嘛，哈。所以我们要说明，能够真正称得上是佛法的智慧，至少要是什么文慧，就是加行了、啊，经过佛法的加功用行了、啊，哈。生得慧还不是了、啊，哈。生得慧就是我们人类的三大特性当中的什么？意念胜，我们人类就是因为有意念胜，有这样的深德慧，意念胜连天也比不上，所以我们能够什么学习佛法啊。如果但是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深德慧，我们用深德慧来理解佛法之后，我们还要经过怎样？经过思维加功用行，就经过佛法了哈，佛法的方式，就是皆根据佛经教了哈，经论所指导的方式，如果只是深德慧的理解。就好像我们说过，它还是只是一般的世间的知识了。深德慧的理解，我们也举过例子，什么叫做一般世间的知识呢？ 他还没有内化到内心产生力量。就是说我们说举过例子伽利略嘛，他说地球是绕太阳转的，地球绕太阳转这还是一种知识哦，但是那个教廷要去破坏它，他还是一样这样说，诶，那就是那样的知识就变成什么有力量了嘛，这样理解吗？有力量的那个那就是文慧了，那个都要经过佛法的熏习了。这样文慧思慧修慧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文慧主要是根据经论佛说，那就重视在什么明智了哈，文句了哈，文字重视在文字，我们根据文字说话也是嘛哈，说话也是一种文字嘛，就根据文字来去体会了哈，体会佛说的，那就文慧了哈。啊，之后体会多闻熏习之后所产生的，那就是文慧了，文所成慧。文所成慧，如果真正成就了，那就是正见具足了，那样就会有信心的了哈。正见具足就会信心具足。那思慧呢？思慧是根据文慧所闻的道理，我们所闻的，然后去思维它的义理，更深刻的去思维它的义理。所以思慧是要根据文慧哦。什么叫文慧？文慧是根据佛菩萨祖师大德从政出教的，我们是根据那个闻过之后，我们要更深细的去思维他们之间的义理。所以要思维什么的义理啊？思维文慧所闻到的经教，去思维他的义理，这样理解吗？不要没有经过文慧思维也不能够成就哦。我说我自己思维有自己的，那再怎么思维还是什么？还是世间的啦，这样理解吗？文慧我们虽然说是要重视根据文字嘛，根据文字来思维，但是如果以事义的话，那是要什么样？依义不依语，这样理解吗？虽然我们是要就着文字嘛，文字就是语言文字，就着语言文字来思维，但是我们要依义不依语，不要只是或者是什么死在文字下，我们要借助文字所指向的义理，这样理解吗？文字明字有它的要指向的义理嘛，哈。虽然我们借助文字来闻闻思闻，但是我们也不要死在文字上，要依明字所指向的义理去闻了哈。这样的话，思慧呢？思慧我们要重视它的义理嘛，哈。那思慧的话，我们要依什么？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所以我们要重视它的义理，思维它的义理嘛。啊，义理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思维？我们要以了义，了义。要在思维它的义理当中，我们要去抉择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而我们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样理解吗？这样什么叫做修慧？修慧是以定相应的慧，以定相应的什么慧啊？那样的慧是来自于文思而来的慧。这一点是太重要了，我们说我这样，我只要修定成功，我这样在定中观察的，那就要修慧吗？未必哦。佛法当中讲的修慧是要以定相应 而来的慧是什么样的知见呢？是闻思而来的知见，这样理解吗？不要以为说，哎，我现在修定，我所看到的法，我就能够去见实相啊，那可能还差很远哦。外道他修定，他重定，外道是重定的哈，他在定当中他看到的一切现象，哦，那是更是千变万化了哈。纵然现在的科学家看到了量子现象，他对量子现象的解释还是不离哦，还是不离世间的见解哦。这样理解吗？所以不要以为说，嘿，只要我修定，我所做的观察，那就是佛法讲的修慧，还未必。修慧是要，虽然跟定相应，我们现在在做观察，在定中做观察，也是用我现在的知见，我现在在定中哦，我做的观察也是用我现在的知见对它做观察，对吧？但是现在的知见，如果要是称得上修慧，是要在闻思慧成就那样闻思慧的知见，而对我现在定中的现象做观察，这样理解吗？嗯，同样的哈，我刚才说到思慧也是来自于要对于闻慧所得到的智慧知见在做思维，这样理解吗？这都是一阶一阶的，不能够落等的啦，不能够跳的啦。在修行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跳。但是不是说啊一定要闻慧成就思慧才能够进入思慧，不是这样。都什么互相辗转相成。这样理解吗？比如说我是不是一定，但是闻慧成就思慧才可能成就。思慧成就修慧才可能成就。但是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呢，闻思修可以怎样辗转增上啦、啊。但是那个都还不是真正的成就。这样理解吗？就好像说我们止观也是互相什么辗转增上嘛。但是要真正的止成就观才可能成就。止没有成就观是不可能成就。但是不要一这样说我就要先修止才成就观嘛，不是这样啦、啊。不是先修止我才修观，不是这样，而是止观这样修，止观互相辗转修嘛，互相增上，但是要止成就观才能够真正成就，这样清楚吗？如果修慧成就了止观双应，那都还是在有漏慧啦，但是这样修就能够得到什么无漏慧，现证无漏慧，这是三种智慧。另外两种智慧就是世俗智跟圣意智。我看到下一页。世俗智，我们可以说一般世间的智慧，就像说一般哲学家、科学家等等，也有他的智慧嘛，哈，世俗智。但是佛法当中的圣者有没有世俗智啊？我们说二谛嘛，哈，二谛最根本的二谛是什么？就是凡圣二谛，凡圣，凡夫的世俗谛，圣者的什么圣义谛嘛，哈。但是我们说圣者也有二谛嘛，哈，他也有世俗谛啊，嗯。所以如果这个是也可以包含在般若里，有没有看到23页的第四行，也可以包含在般若里，那就是属于方便智，方便智那就是什么？般若智、方便智，方便智就是透过般若之后而来的方便智咯。所以世俗智也可以设在这个地方，那就是圣者的方便智。那圣意智呢，那就特殊的智慧，那就佛法特殊的智慧，那就是体验真理的啦，那世间没有的，世间没有这样的智慧。这个圣意智啊，那个三圣圣者，我们佛法只要是要成为佛法的圣者，因为初三界咯，佛法的圣者都有这样的智慧。不过佛菩萨的心量大，智慧就大一些。这个在十五的注脚十五也放的很多咯。希望这个我们也都说过了啦齁。 就是三乘共空，因为实相，佛法的实相不会有两样，实相就只有一个实相。但是三乘共空，但是大小圣的心行不一样，心行不一样，就是慈悲的心情不一样，所以大圣能够证得太虚空，二圣是毛孔空。虽然是有毛孔太虚的差别，量的差别，但是实质有没有差别？本质上是没有差别，都要同证同一实相了哈。但是同样一个实相，可不可以说有浅深差别啊？还是有了哈，就是什么三乘共振的慧了哈，共振的慧那就是什么振，只是振什么实相空性，同样振这个空性。但是大圣呢，空有无碍，空有无碍，生死即涅槃。但是空有无碍，空有无碍，我们说二谛并观，真空，导师也说过真空妙有嘛，真空妙有，那个妙有还是空，这样理解吗？啊，如果后期大圣就不这样说了啦，中国的很多的传统佛教也不是这样说了哈，妙有是不空的，但是如果以中观来看的话，还是空，真空妙有的那个妙有还是空。但是为什么称它是妙有呢？因为它是二谛并观，即空，即空的幻，即空的幻，就好像五地菩萨在毕竟空当中，他的幻象就能够现，那样那是那，所以称它为妙有了。但是那还是毕竟空，这样理解吗？这我们是常说到的了哈。就差别在这个地方而已啦，但是都是三乘共空。好，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说菩萨要学一切法嘛，法门无量誓愿学嘛，所以不单单我们说特殊的智慧就是圣意智啊，不单单是这样，要学啦。而且世间的智慧当中，我们如果有错误，我们也可以鉴别。世间智慧有些错误，有错误的嘛。我们不说世间的智慧完全一无可取啦，政治、经济、科学、哲学等等，都有它相对的用处嘛，哈。只是他们都有根本的错误啦，哈。如果把那根本错误减除了这样的，我们这个世俗慧啊，就可以变成我们的方便智了。所以我们菩萨，我们学菩萨对于佛法的特殊智慧，我们当然是要全力以求了哈，但是对于一般世俗的一般智慧也不能够忽略。这在注脚也放了哈，希望大家对这方面也能够去体会哦，能够去体会。但是我们是要重在什么呀？重在佛法的智慧啦，这样理解吗？我们翻到下一页。因为这边要讲，接下来就要讲说佛法特殊的智慧咯。佛法特殊的智慧，因为或者是最高的智慧啦齁。那我们一听到或者是最高的智慧，我们一般都会就会还有往上啊，往离开我们现在嘛齁。因为最高齁。最高我们现在好像不是最高啊。我们一般呢，哈，都会往一般，如果世间的话，就往形而上了，往形而上的本体啊等等的去追求了。 那个宗教就往上帝、往天去追求了。其实佛法不是这样，佛法的智慧啊，佛法的真理啊，不是这样的求了哈。我们看第二行，真理是什么？这不必另外去找说明了。就可以在日常见闻的事项上去了解了。嗯，学佛法哦，实在是太幸福了。能够在我们自己，我们哦，凡夫哦，我们还啊业障，我们一般都说业障深重嘛，哈啊没有智慧嘛，哈，这样我们就看不远了，啊这样好像智慧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好像我们也要努力也得不到，其实不这样。佛法就是在甚深的智慧，要在哪里求呢？就在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了哈，见闻觉知的事项上去了解。尤其导师觉者的法，就是重在这里嘛哈。这是我跟各位结缘以来一再一再的强调的了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亲切体会到了齁，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学佛实在是太幸福了齁。而那样的幸福齁，不是一般的幸福哦。好，我们看第三行了齁。一切事物的存在，什么叫一切事物？我们就是我们见闻觉知的一切事物了哈，不单单是往外的见闻觉知了哈，包括我们自己啊，五蕴啊，我们自己的有情身心都是一样啊，一切事物的存在，还有包括快乐、烦恼等等的了哈，善事、恶事等等的一切。都不过是因缘条件的假合，凡是假合成的东西，它一定是什么牵流变化的，那就是什么？如果要三法印，那就是什么？诸行无常，因为它是依因缘而存在，同时又是能够作为他法的因缘呐，这样理解吗？自己我们说这我们是因缘所成的，任何一个法是因缘所成的，而我这一个法呢，因缘所成的这个法呢，也是可以成为别法的因缘啦。这是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的关系了哈。这个如果要配三法印，这个就更能够配诸法无我印了哈。相互合合的，因缘合合的，这都相对说了哈。这个这样配，只是让大家更能够去理解、善用我们佛法的三法印呐。这样子去做观察，有种种的面向去做观察。其实这都是因果系了哈。就缘起法，缘起法就是在讲因果了哈。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这样的话，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的什么？国法，知道吗？哈，叫因果系。所以，我们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的法，而我们这个法呢，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别法的因缘，甚至我们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而这个因缘，我们说因缘所成的嘛，这个因缘。本身也是因缘所成，这样理解吗？所以找不到最初因啦，找不到最初因。所以说有创造神那在佛法看来是戏论相，没有这样的法。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否定？比如说我们说基督教上帝了哈，我们有没有否定，就像我们有没有否定大梵天啊？没有否定了哈， 还是有那样的神，但是那样神不是创造神啊，这样理解吗？包括梵天，我们是看在佛经上，梵天他本身齁也是认为他是一切他的人类啊万物也是他创造的嘛齁。那经典是这样说啦，阿含经是这样说，他说因为在世界刚，我们有说尘住坏空嘛齁，世界刚有的时候先有梵天啦、啊、梵天他就独梵嘛齁，就一个。他有一天他久了，他有一天想说，诶，一个人很孤单嘛齁，要有希望有一些的不要那么孤单，要有一些臣民等等的啦齁。诶，那时候就有了。啊，他因为还有慢嘛齁，还有慢，所以他就看到这样的现象，他就以为一切都是由他所生的啦。那这是佛经的解释。所以如果，但是我们说虽然在一切的现象当中，具体事项当中去做观察，但是这个是这样齁，导师有说到三重因缘嘛齁，我们在具体差别事项，具体事项就是千差万别的事项嘛齁，千差万别的事项去做观察，去做观察，知道啊，果从因生，知道一切法都是缘起法啊，缘起法知道是果从因，任何差别的事项的法，它都是从因缘所生的。这个还只是三重因缘当中的第一重了哈，果从因生，差别事项我们去做观察。接下来我们还要什么四代理程了哈，四代理程就要看到。差别的万象当中，它都是怎样看到它的理则性，就是此故彼的理则性啦、啊、此故彼的理则性，还有我们导师也说到两大理则，哪两大理则？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啦、啊、这两大理则导师又可以说成是系列性，系列嘛齁，不管是十二支或是如果是八支圣道，它八支嘛齁，它是系列性。但是系列性要看到它是此故彼啦，此故彼。这个导师有说到缘起的定义嘛齁，跟缘起的内容。这都要我们都要时常思维哦，去贯通。然后再这样的话，我们在具体的差别事项，我们的见闻觉知的具体差别事项去做观察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只是什么停留在差别事项啊。四代理程还不够哦，还要有一空力。就是一切的有，不单单是差别的具体事项，还包括我们讲的理则性。这个一切的有都是空，就是有一空力，都是本质本性，都是空即性。如果这个三大，如果深深觉得，如果把导师的所觉者的对法分析的清清楚楚来，我们对那样的法好好的去思维，这个都还是在文会哦。这样去观察，如果真的去思会文会，这样去思维去理解之后，我们做观察。那真的是会不一样哦，真的会不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文慧，我修定修的再怎么好，我在定中观察的现象在现的多不可思议，在现的多彩多姿，我要去观察它的对那样的现象，我要去观察它的本质，还是没办法哦。现象越多，我是越迷惑，越受那样的现象所迷惑，而不能自拔哦。这样理解吗？佛法的可贵就在这里哦，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在这里哦，能够看清楚它的实相。就好像我们说有定啊，定力没有的时候，烦恼就起来， 智慧呢？我智慧如果真看见烦恼，真断烦恼，平常心、善乱心，烦恼还是不起哦。这样理解吗？真断烦恼，我们说不要说断烦恼啦，烦恼还没断。我们现在平常心，平常的心啊，善心，不是定心，烦恼也不容易起来。这样理解吗？如果只有定力，定力一消失，定力一消失，就不一样了，烦恼就容易起来哦。当然定力的以喜那不论啦，我说定力消失，这样理解吗？智慧，文慧的智慧，烦恼要来，我们还能够看，还能够怎样惭愧，这样理解吗？而且是真的用智慧看哦，就看着它哦，看着它宵小就不能够现行。宵小是什么时候才现行呢？晚上光天化日之下就没有了。黑道只能够在黑暗的地方，在白天光天化日之下就没有了。只有智慧，智慧就是光明哦，智慧就是光明，它要现身，我们看就会不一样，这样理解吗？但是只有智慧还不够，还要行善，这样理解吗？否则那边狂慧，狂慧也没什么用，一定要去行善，行善让我们变成法器，这样理解吗？变成法器，我们得到了那智慧，才能够真正的文慧就能够具有它的力量，这样理解吗？所以一定要行善，这一点是我一再跟各位强调说明的。行善如果跟善心相应，行善不是只有福德行，它就是如实行，形象什么实相，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宇宙的真理，我说有三嘛，就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尽了，这三法印。比起前两个法印，如果说我们有次第来看的话，前两个法印这就是在解释我们，就是看到我们的一切现象界，我们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的没有一个法不是无常的，没有一个法不是无我的了。这个希望我们的三法印也要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的。至于涅槃寂静，涅槃寂静印，我们翻到下一页，如果涅槃寂静印，如果以大圣的空义来设的话，我们说三法印即是一实相印，所以涅槃寂静印也能够在我们的见闻觉知上用上，这样知道吗？见闻，我们说涅槃寂静印那就是超越，就是如果在三法印次第入，那就是圣义地咯，圣义涅槃了嘛。那如果我们用大圣的空义去设三法印的话，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的三种意象，意就是意的意，相就是相貌的相。那怎么看呢？我们刚才说到诸行无常是在时间上看，就看它的前后无常嘛，前后变化。诸法无我印，它就看在什么？就在空间上，就是自他相依相缘的。涅槃寂静印怎么看？当体，就是我们看一切法嘛，我们现在有看到一切法，它当体就存在在那个地方嘛，当体就是怎样？无声，当体就无声，涅槃嘛，涅槃空寂无声。这个理解吗？就是三法印就可以让我们刚才本来说前两个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嘛， 而若次第来讲，我们见到的涅槃奇迹是透过诸法无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然后体证到什么涅槃奇迹，这样嘛哈，这次第三法印。这样来说的话，前两个法印那主要是重视在生死，但是诸法它是透前后啦，通前后啦哈，通生死跟涅槃嘛哈。但是我们一般在观察的话，它因为也通生死嘛，所以我们一般观察的一切死万象所见到的，就是生死这一部分，就是可以看到它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就做观察。观察之后，我们就会进入涅槃，涅槃即尽，那就是次第入。但是如果以大圣空义来看的话，那三法印呢，就可以直接在我们一切事相，我们观察的事相上哦，去观察三种意象，这样理解吗？那就是一个是在时间，一个在空间，一个另外一个呢在当体上看，那就是无声，那就是什么八部通二谛，中论的八部嘛，通二谛，世俗谛也是不生不灭，我就是在讲这个世俗谛也是不生不灭，就观察它的无声，没有实在性的生，没有实在性的生，这样理解吗？就可以从三法印就直接就用大圣的空义就直接观察一切事项上做观察咯，这就跟声闻的不一样的地方咯。这样做观察的时候，包括无常，无常是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那也是空寂，这样理解吗？所以希望这些不要只是他认为它是一种理论哦，它就是跟我们实际的事情是大有关系。希望大家要一次一次的体会，一次一次的思维，这样理解吗？从解之后又行，行又解，解行。我们平常还是要面对人事嘛，哈，还是要一切还是要做，还是要有所做嘛，哈，有所行，那叫解行，解行。这样理解吗？要互相辗转增上了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这也都说了了哈。我们看到中间这里了哈。大圣菩萨就不必如此了哈。声闻的话，它基本上是三法印次第入了哈。大圣菩萨就不必如此，只要一个空字就把三法印统摄起来了。空是真理中最高的真理，最究竟的真理。所以我们对于空义啊，要真正的起恭敬心，不要认为我们听烂了哈。不要我们听到哇，从邪佛法，尤其大乘佛法嘛，一行邪佛法都在讲空。各位，老生为什么老生常谈？为什么会老生常谈？那就是最重要的，才会一再一再的谈。这样理解吗？谈到空义。我想哈，举一个例子，这个以前啊，以前我们有听过农民吗？以前农民他们喜欢听京戏嘛哈，国剧啊，国剧，大家有听过国剧吗？有吗？你看那老农民，我们去看哦，他对于每一句他要唱哈，他都很清楚嘞，他还也是跟着唱嘛哈，他也融入他，台上在唱，他台下也跟着唱。他每一句他都知道哦，他跟着唱哦，一样哦。我们现在听我们大圣空义，我们有没有这样哦？这样理解吗？至少要这样哦。他是跟融入哦，融入的唱哦，而不是说你讲一句我也知道，我也会讲，不是这样的心哦。甚至说你讲一句我实际我都知道，不是这样的心哦，融进去， 观察自己了哈，观察自己，听到这样的法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好，翻到下一页，倒数第一段了哈，一样了哈，这三法印。世间没有不变性的，就是一切法都是无常的，无常的。而从否定不变性说，即是空。什么叫否定不变性即是空？无常，我们说否定它，否定无常，无就是没有常性，常性不可得，没有常性，或是没有无常性，这样理解吗？没有常性，既然是没有常性，那个无常性也是没有实在的无常性。只要否定一边，另外一边就否定，这样理解吗？八不只要不掉一个，其他的八也都不一样的哈。没有独存性，没有独存性。如果从否定独存性就是空，否定独存性，独存性就是一嘛，否定就是。我就是一嘛，好，我性不可得，那就否定了哈，就是空，就空，我性不可得就空，我性不可得，无我性可不可得？也不可得，这样理解吗？从否定，我讲空，世间没有实在性，没有实在性。我们说有跟生是什么？同样的啦，一定是生才有嘛，哈，所以有跟生是一样。所以那个我们说对于涅槃极静印，就是观察它的无生，没有实在的生，没有实在的生就是没有实在性，没有实在的有。我们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有跟生在佛法看起来是一样的一个东西，有的一定是生的，没有生绝对不会有。所以我们观察涅槃无生，就是没有它的实在性，这样理解吗？就当体就是没有实在性。所以我们观察一切法，不用在时间空间上看，在它的当体上看，就知道它是无生，没有实在性，就是无，没有实有性，这样理解吗？三法印就这样做观察的，就在具体事项上就可以用三法印来做观察。哦，这是圣身复圣身哦，这是恶圣谈不到的地方哦。我们到下一页，所以是以空，就是一实相印，空一实相印来贯通三法印。我这个在注脚也放了不少了哈，注脚。好，我们先休息。